弟兄姊妹平安，衷心在这里祝福弟兄姊妹有个平安，求主保守大家在这个艰难的日子的当中，愿主赐给我们力量。今主日是进入大斋期的第一个的主日，今年灵命栽培组的同工和一班的弟兄姊妹很有心，他们以看见四十作为大斋期属灵操练的一个的主题。看见，不知道我们呢在这个日子的当中，我们看见到什么呢？可能我们不只看见四十，过往呢我们看见几十个的确诊个案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觉得疫情是非常之严峻，但是我们由看见几十个个案到几百到几千，现在已经去到几万添。我们更加可能会不断来看见有同事朋友家人来到去确诊，甚至连我们自己都确诊都未定。当然我们都会很牵挂我们身边的老人家小朋友，还有甚至是一些孕妇，或者我们会看见被形容为哀鸿遍野的医院那种的状况，病人被迫睡在露天的地方，不知道几时才可以来安排到上病房。前线的医护人员更加承受着极大的工作压力，我们会看见他们的苦况，我们会看见他们的无奈。这个礼拜我们还可能会看见超市的货架清零，因为官员的一句的说话，市民都感到恐惧和不安，纷纷都去抢购食粮和日用品，以免在需要的时候没得用。或者我们还会看见远方的战争的爆发，看见炮火将城市的设施来到摧毁，我们看见受苦的人民，看见人命的伤亡，看见这个世界的混乱和丑恶，看见人类的罪恶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这些的事情必定不是我们想看见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一大堆的事情成为我们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的心又有什么感受呢？在那一本属灵操练小册子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在众多的字眼当中，有哪些字眼能够形容我们现在的状况呢？或者我们的生命那种的状况，我们又选了些什么的字眼呢？当我们说以看见作为属灵操练的那个主题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操练的是什么呢？我们想看见的是什么呢？似乎当我们越是看见，我们就越看不见想看见的事情，并且越是感到沮丧和无力。今天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四章一至到十三节，是大斋期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从耶稣的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这个事迹的当中，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怎样走下去。马可、马太、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受试探这个的事迹，而三卷福音书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三个记载的当中，只有路加提到圣灵的能力充满在耶稣当中，只有路加提到三个试探之后魔鬼再等时机来到去试探耶稣，而其余两卷福音书却是记载有天使侍候耶稣，看来好像耶稣已经完美结束了魔鬼的试探，解除了所有危机这样。而三个记载都将耶稣受试探安排在耶稣受洗之后，但唯独路加在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这两件事的中间加插了耶稣的家谱，从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开始，然后约瑟是希利的儿子，希利是马塔的儿子，一直追溯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然后才开始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的记载。当我们跟着路加的铺排，从耶稣的受洗有声音从天上来向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 看到耶稣的家谱追溯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再提到魔鬼来到去试探耶稣，两次挑战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不单止是引导我们去将耶稣和亚当作一个的对比，一个是被试探所胜，中了魔鬼的诡计，一个是胜过试探，将魔鬼来击退。路加的这个的铺排更加引导我们去投入经文的处境的当中。魔鬼这句的说话，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不单止是问耶稣，更加是冲着我们而来的一个的挑战。因为人类的始祖就是上帝的儿子，作为亚当的后代的我们又怎样来去回应呢？或者我们从前会觉得魔鬼这个的提问没什么威力，难道耶稣不清楚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吗？难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又要在魔鬼面前来到 show call 吗？我们都会记得耶稣多次在医病赶鬼之后都吩咐不要将事情来到去张扬，免得耶稣这个的身份，耶稣是上帝儿子这个的身份太早来到去曝光。所以魔鬼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对耶稣真的有挑战性吗？但我们呢，当被问到你若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对我们来说，作为上帝的儿子即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有一份的优越感，是有一份的保障，有一份安全感，定是是圣洁国度的一份子，是与众不同的，有一份正义感的，抑或是带有一份责任，有一份使命感呢？不过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些想法。对于路加福音的第一批的读者来说，他们又会有什么想法呢？路加福音大概成书在公元九十年左右，自从耶律王将罗马城的大火嫁祸给基督徒之后，就是基督徒被迫害的一个的开始。直到路加福音成书的时候，基督徒被迫害已经有一段的日子了，甚至往后有更长更长的一段的时间。就在这段的时间的当中，罗马行政官皮尼柳呈送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皇帝他雅奴。信的内容提到，他说我会以刑罚来威吓，一再查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承认我会再审问，如果他们坚持的话我就下令处决他们了。他雅奴呢回复皮尼柳这封信，他说他处理这个方法相当之好，但是他补充了一个要求，他说如果有任何人否认自己是基督徒，要确实地加以验证，就是要他们跪拜我们的诸神。不知道我们想不想象到当时的信徒听到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的时候，他们是承受着多大的威胁呢？其中其实是关乎生死那种的抉择。当魔鬼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我们很熟悉耶稣的答案。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加引用的还是简短版来的，没有了后面那句。对于这句耳熟能详的说话，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放在食物之上，直接引申就是当我们去抢购食物的时候，似乎这个就是没有信心的一些表现，似乎就是被试探所胜，看落圣经好像是否定人对物质那种需要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都曾经因为看见群众的需要而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他们。所以我们应该要看回耶稣引用的经文，或者我们会更清楚耶稣的意思。 甚至路加福音使用这个简短版，其实都是引导我们去查考经文的出处。而经文的出处就是《生命记》八章一至六节，经文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使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要记得，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一路引导你，是要磨练你，考验你，为要知道你的心如何，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心里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女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看回经文的出处，再配合回那个时代的背景，路加的重点似乎不是食物，而是活着存活。而存活的关键就是谨守遵行上帝吩咐的一切诫命，亦即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去读上帝的话语，更加要用行动来去实践上帝的吩咐。而更加重要的是，上帝曾经任由以色列人饥饿，是为要磨练他们，好像人管教儿女一样。并且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四十年得到上帝的眷顾和保守，使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亦没有肿。按着耶稣的回应，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回应呢？相信答案似乎呼之欲出。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又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验去塞住魔鬼的把口。魔鬼的试探是试图引导我们只是专注去看见眼前那个的困境，并且渴望看见生命的威胁得以化解，就是要引诱人将石头来变成食物，用来解决生命那种的威胁。我们又是不是落在这样的生命的境况当中呢？在我们看见今日世界的混乱状况，看见很多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令我们没办法看见其他的事物呢？不知由何时开始呢，我有一个的习惯，这个习惯呢久不久呢，就是我会向天呢去望。特别在苦恼沮丧的时候，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望向天空。这个动作呢没什么神奇的力量，不过呢就给自己呢换一个的视觉，换一个的画面，给自己呢来透一透气。所以当我看见令人沮丧的事情，看见有人来到受苦，看见罪恶很猖獗的时候，甚至乎我想不到讲章的时候，我都会望一望天空，哪怕只是漆黑一片的一个天空，换一换角度，或者我们会有新的发现。耶稣一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所开拓那个的视野，就是让我们去深思人应该是怎样去活着的呢？活着不单是靠食物，因为活着不单只是维持生命。当人好像行尸走肉这样的时候，似乎不算得上是活着。今日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记得在疫情的初期，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周围去扑口罩那种的情景。当时我看到一段的说话，直到今日我仍然是很激励我自己。话说在日本一间小店的当中，在空空的口罩架上面贴了一张纸，上面有一段的文字，那段文字这样讲：没有不停的雨，天一定会晴。当然 晴天之后又会有另一场雨，雨水之后又会有晴天，这个的情况呢无限会无限地来到 loop。 他跟着有一句，互相争就不足，互相分就有余。原来在很多的缺乏，很多的威胁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情况可能过了之后又会有另外一次，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境况的当中看见不同的画面。魔鬼的试探所挑战我们的，就是如何去活出上帝的儿子的生命。而这个的主题在紧接的试探的当中一直来到延续下去。经文又提到，魔鬼又领耶稣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并且对耶稣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一切都归你。或者对我们来说呢，权力、金钱这些试探引诱呢、可能呢不是那么埋身的一些的事情，甚至乎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刚才提到他雅老回复皮纽的信里面，他强调如果有任何人否认自己是基督徒，要确实地加以验证，而验证的方法就是要他们跪拜罗马的诸神。如果将这个的背景放入经文的时候，所谓向魔鬼下拜，应该就是指信徒向当时的罗马政权来到下拜，放弃他们应该要持守的那份的信仰。按住这个的理解，人应该要怎样活着这个的主题，似乎更进一步成为我们的威胁和挑战。话说在不同的年代，都会有导演来到尝试、透过电影来到演绎耶稣的生命。这些电影呢不单止是只是重复圣经里面的记载，内容呢也都不单单只是耶稣的故事，更加重要的是引发观众对信仰的反思，并且探讨圣经的教导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好像我们很熟悉的受难曲啦，或者呢、早几年的少年尼赛亚等等，这些的作品呢都属于这一类的作品。不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在1989年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蒙特利尔的耶稣》，导演呢是加拿大人，而故事呢也都是发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当地的教堂呢每年呢都会有耶稣受难剧，当时呢有一位神父呢希望为受难剧呢加入现代的元素，於是他就邀请了呢电影的主角 Daniel 来到协助呢来到、编剧排练和演出。 Daniel 呢觉得要为到受难剧来到注入现代的元素呢，不应该只是在表现的形式上面，更加要应该在内容和他传递的信息上面有所突破才行。所以呢他没有根据神父给他的剧本去排练，并且呢翻查各种的神学和考古的研究，重新去认识理解耶稣的生平，以及耶稣应该的、这个人是为到当时的人呢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按住他的理解，他四出去找一些的演员，他所找的演员都是一些极具争议性的一些的小人物。其中有一个呢是以卖弄身材的广告少女，有一个呢是色情电影的一些的配音员。令人联想到呢耶稣呼召门徒以及众多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其实有很多都是在社会上被边缘的人。当然 Daniel 所写的剧本并不符合教会的传统，加上这些极具争议性的演员，令到教会非常之愤怒，甚至最后呢禁止这套剧呢来到去演出。其中有一段剧情呢讲述那位广告少女请 Daniel 呢来到陪她去啤酒广告试镜，而电影描述的广告业有他们的潜规则。导演除了向这位少女摸手摸脚之外，还运用权力逼她裸露身体来到去满足广告商。 Daniel 很生气，于是乎他就打烂了那里的摄影器材，用电线当作鞭来到打工作人员，并且怒骂在场的人。 結果呢 Daniel 被捕，但是因為他因為這件事的緣故引起了媒體爭相來到報導，也都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成為城市那個城市的一時的熱話。在這個時候呢，有一個律師想借他的風頭來到獲得一些的好處，賺一筆大錢。自戰就為他辯護，當時他們正處於大廈的高層，可以居高臨下地看見整個的城市。律師指著窗外面的城市跟 Daniel 說，這個城市可以屬於你。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律師的提出的條件和廣告商的潛規則有沒有什麼分別呢？或者哪一個的現實更加醜惡呢？今日所謂向魔鬼下拜的事情並不會那麼容易被我們察覺得到，對於社會上的貪婪、腐敗、偽善、弄權、操控這類的事情，因為實在無日無之了，或者我們會習以為常、見慣不怪，甚至會認為無傷大雅、人之常情。怎樣去活出上帝兒子的生命呢？可能比我們想像之中更加的困難。如果我們能夠以另一種的視野去看事物，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要在紛亂的社會當中堅守從上帝而領略到的一份的信念，要有勇氣不同流合污，可能會令我們卻步。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獨侍奉他。當我們很功利地去看的時候，信服起上帝的當中確實未必會為我們帶來順利，也都不一定會逢凶化吉，甚至我們更加認清我們生命那種的真實。這個真實就是有很多的荒謬環繞在我們的周圍。堅守上帝而來的信念看似沒有什麼得著，卻是挑戰我們的心到底有多渴望不想再看見這個世界的荒謬呢？當我們很厭惡去看見世界的荒謬不義的時候，盼望我們祈求上帝賜給我們力量，堅守上主的教導，要拜主你的上帝，唯獨侍奉他。魔鬼再帶耶穌去到殿頂，叫耶穌跳下去，並且引經據典地說上帝必定會保護他。耶穌回應魔鬼，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這一句同樣是出自《申命記》，同樣都是簡短版，在六章十六節那裡這樣說，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上帝，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到底在瑪撒發生了什麼事呢？其實很簡單，事件是記載在《出埃及記》的第十七章，當時以色列人沒有入沒有水喝，百姓就跟摩西來到爭鬧，要摩西給水他們喝。作者總結這件事件的時候，他這樣說，他給那地方起名叫瑪撒，又叫米利巴，因為以色列人在那裡爭鬧並且試探耶和華，說耶和華是否在我們中間呢？瑪撒的意思就是試探的意思。上帝是否在我們中間，這個的疑問是否都是我們的疑問來的呢？今日我的講題是時機，固然是講到魔鬼再找時機來到去試探耶穌，去試探我們。但如果魔鬼試探人是要找時機的時候，耶穌受試探這個的情景，就是魔鬼覺得合適的時機咯。耶穌卻是扭轉了魔鬼的試探那個的時機，變為見證上帝的一個的時機。早期教父普遍呢都將試探視為生命逆轉的一個轉捩點。當然這個逆轉可以是由好變差，也可以由差變為好，我們是哪一種？ 今日我哋所看见嘅，似乎唔系我哋想看见嘅。盼望我哋仍然能够睇得见上主俾我哋呢份嘅时机，纵然喺艰难嘅当中，盼望上主俾我哋有咁样嘅睇见。喺呢个大斋期嘅当中，盼望我哋投入喺属灵操练嘅当中，让我哋嘅生命能够更新转化。让我哋同心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多谢你曾经降生喺世上，用你嘅生命嚟到去激励我哋。你受魔鬼嘅试探，你半步都冇退却，让我哋咧可以因着你呢个嘅榜样，让我哋心里边得着一份嘅力量。求你俾我哋今日，虽然看见我哋周围嘅环境好唔系我哋所想嘅时机，愿意你让我哋喺呢个咁艰难嘅日子嘅当中，睇见你俾我哋嘅时机。求你亲自嘅嚟到去帮助我哋，让我哋喺呢个大斋期嘅当中，让我哋刻苦己心，并且咧嚟到去亲近主你自己嘅时候，让你嘅力量注入喺我生命嘅当中。我哋咁样嘅祈祷，交托奉靓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